跟大家在一起。啊，我喜欢教会的敬拜，尤其我们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教会敬拜赞美的诗歌。有人说，音乐是我们心灵的话，有时候我们心灵需要对话，跟谁对话？跟人或是跟神对话。这些敬拜赞美的诗歌是我们心灵可以跟神对话的歌。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情绪、你的忧伤、你的高兴、你的喜乐、你的一切的情绪都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永恒的神跟你的心灵在接触。我告诉你，当你的心敞开，当你相信有一个永恒的神在那个地方，当你渴望永恒的神跟你接触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跟永恒神的灵连结在一起。你会感受到他的存在，你会感受到他的能力，你会感受到他给你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们有肉体上的需要，我们也有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更有心灵上的需要。我想一个人如果心灵没有得到平安，心灵没有得到满足，不管他的物质多么的丰盛，他永远没有办法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他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要在他一生上所成就的。啊，两年前我在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瘦小，我总是觉得他的姿势好像是某种行业的姿势。后来我都发现，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赛马比赛，那个骑在马匹上面那个赛马师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赛马师是很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赛马师，赛马师不能像我这么胖，我这样算是胖的。赛马师要很瘦小的，因为他要骑在马身上，不能太重，所以他很轻的这样骑着。我跟他打球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几次以后，有一次他到我诊所来看病，我就跟他聊起来，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就是在学习要当做一位骑马的赛马师。我说你做这一行多久了？他说我已经做了五六年了。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看起来是二十出头，怎么会做了五六年？他说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做了。我说你没有上高中吗？他说我没有。我记得那一阵子刚好是要父亲节到了，父亲节到的时候，我就谈到说，哎，那你的父母在哪里啊？他一听到我讲说父母这个字，他就不想再讲下去了。后来我发现他不对，我说、啊、你的父亲在哪里？他说我恨，我愤恨我的父亲。他说我不喜欢我的父亲。我说为什么？后来我们就谈起来，他跟我说他一个非常坎坷的童年的时代。他小时候他爸爸很不喜欢他，经常打他，他爸爸妈妈感情不好，经常找他出气。他记得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做错事了，他爸爸就把他拖到外面，他在外面一直打他，打到他一直哭，在那里求饶，打到附近左右的邻居都出来看他被打。当他的爸爸看到很多人围观的时候，他爸爸打得更厉害。他爸爸告诉他说，以后你如果惹我生气，我就这样打你，让大家都看到你做坏事做错事惹我生气的后果。哇，他说他真的很没有面子，他感到非常难为情。他说那一刻他真想能钻到地下，消失在这个地球上面。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吵架，他爸爸为了要对他妈妈出气，威胁这个孩子，他说他爸爸拿着枪对着他的脑说，对着他妈妈说，你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把你儿子打死。他说吓了全身发抖，他说他真的吓了，不知道怎么办。从那天以后，他的妈妈就带着他离开他的爸爸，到处流浪，到不同的地方去居住。终于有一天到了高中的时候，他觉得他足够大了，他觉得他可以出去了，所以他找到洛杉矶一个地方，在马场里面，他开始早上去做那些清洁马匹的工作。他说他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即使寒冷的冬天，他早上四五点就要提着那冷冷的水去擦那个马，把马匹擦得温暖起来，以至于白天那个赛马师可以骑这个马。他说他很讨厌他的父亲。那我就告诉他，我告诉他，我说你这样过下去怎么过下去？我说你看起来一点喜乐都没有。我说你整个人让我感觉你好像一个很痛苦的人。他说是，我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他说我真希望我的父母不是我的父母，我真希望我能选择我的父母，我真希望我出生在一个爱我有爱我父母的家庭里面。他说我的需要是我有一位爱我的父母亲，我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但是我告诉他，有时候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出生，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反应。 我告诉他，你所需要的是饶恕你的父亲，你所需要的是有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你所需要的是一个喜乐的生活。他告诉我说，我永远没有办法。他说我早上去洗马的时候，我经常对着马出气，因为我一想到我的过去，我一想到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要经常就打那个马，我觉得我的痛苦很深，我要发泄一下。我记得那一次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相信一位神？他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不相信有神。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当你把你的心灵打开，呼喊那个永恒的神，如果你愿意真心的相信说有一位神创造你，他爱你，你呼喊他的时候，他会跟你的心灵相通，他会跟你的心灵融合在一起，你会感受到他的存在，你会感受到他的爱。几个月以后他又到我诊所来，我这次我发现这个人看起来不一样。我说哎，某某人，你真的看起来不一样。我说你脸上散发出笑容，我说你整个人看起来好像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你感觉上是一个喜乐的人，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痛苦。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实在描述不出来你怎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不一样。他跟我说，李师你知道吗，你上一次告诉我说，只要我相信有一位神，只要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相信那永恒的神爱我创造我，我的心灵就可以跟他相通。他有一天晚上他说我真的很孤独，我回到我那个破旧的那个小小的 apartment 里面，里面空空的，就一个收音机跟一个电视机。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怜，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悲哀，我突然间觉得我需要爱，我需要平安，我需要喜乐，我需要把那个苦毒发泄出去。他我说啊，你怎么做？他说你不是告诉我吗，只要我相信一位神，我的心灵可以跟他相通。他那一天晚上当我非常寂寞孤独的时候，我跪在我的窗，跪在我的窗户前面，我对着窗外的天，我跟他说，神啊，如果你存在，如果你真的是创造我，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爱我，你让我知道好不好。他突然间他感觉到有一股力量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他突然间有 一道光照射他的心里面，他在那一刻他发现他里面的黑暗完全不见了。他发现那一刻他心里面那凋萎的那个花朵好像再度的被滋润，又开始了茁壮起来。他本来心里面充满苦毒，充满黑暗，充满失望，充满怨恨，那一刻他发觉他很释放。他隔天早上起来，当我再去擦那个马屁的时候，我发觉马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当我发觉那个马场的旁边很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花跟树竟然是那么可爱在那个地方，但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他以前我很不喜欢接触人，因为我觉得人间没有爱，连我最亲爱的父亲都不爱我，所以我不愿意跟人家接触，所以我选择来那个插马。他从那天开始，我发觉我看到人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人也有可爱的一面。他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我开始结交了一些朋友，我开始看待这些社会的黑暗，我不再用那种黑暗的眼光去看。他说我打了一通电话回我家，我找到了我爸爸，我跟我爸爸说，爸爸我饶恕你，我已经非常的恨你，我非常非常讨厌你，但是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也爱你。所以他跟他的爸爸说，我愿意饶恕你。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整个人真的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要告诉你，不管你人生经历什么，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神都知道。你所经历的，神在天上都看到，神也都做下了记录。当你只要愿意把你的心打开，相信那个永恒的神，相信神的能力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相信神愿意帮助你，神愿意爱你，神渴望跟你有密切的关系，你的生命会跟神的生命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我们生命都有需要，我不知道你在人生这个阶段的需要是什么，也许你需要一个工作，也许你需要更多的收入，也许你物质方面没有什么缺乏，但是你需要人家爱你，也许你需要有人关心你，也许你需要有人鼓励你。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但神说我愿意满足你的需要。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讲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说我要让你一切所需要的都满足。神说你需要什么，我愿意满足你。 但是你说离世啊，但是我看看我的环境，很多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离世啊，我有某些需要，但是为什么神都没有满足我？我需要更多的收入，但是神没有让我找到一个更高收入的工作。我需要人来爱我，但是没有人来爱我。我需要人鼓励我，但是总是没有人鼓励我。要离世，上帝难道是讲这句话让我们感到高兴而已？上帝难道不会照他的应许来成就吗？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的需要我都没有被满足？我要告诉你，第一个，神不是一个像自动贩卖机一样的，你要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就像做父母的一样，你不为你孩子要求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自动贩卖机你可以钱进去，你要可乐他就给你，你要什么饮料他就给你，但这些饮料不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但是你的父母知道什么最合适你，你需要的是什么。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驯马师，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他需要一个爱他的父亲，以至于他可以喜乐起来，以至于他觉得他的人生有意义。但是他不知道他所需要其实是饶恕他的父亲，他所需要是认识一位神。所以神满足我们的需要不是满足你认为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欲望而已。你也许觉得你需要收入更多一点，但神说收入更多对你不一定有好处。那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吃午餐，他跟我说他真希望他的收入多一点，他的收入已经很高了，那他说我希望我的收入更高一点。后来我听听他的生活的方式，我告诉他，你所需要的不是你有更高的收入，你所需要的是哦，谢谢，我需要这个，谢谢。我跟他说，你需要其实是重新整理你的生活方式。所以神没有满足他所谓的需要，就他的欲望让他有更高的收入，相反的，神在告诉他，再多的钱给你你都不会满足，再多的钱给你你都是不够的，你所需要的是cut down你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的神，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当你觉得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要思考看看，是难道真的这是我的需要吗？还是只是我的欲望？神爱我们，神给你或是不给你什么东西，神满足你需要或是没有满足你的需要，都是出于他的爱。当他没有满足你需要的时候，是因为他爱你；当他满足你需要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爱你。因为神知道不是照你的欲望成就就可以对你有好处，不是所有你的渴望神马上的满足你就会得到好处。神出于爱我们，他知道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你也许会说，神既然可以听到我们的祷告，神既然是全能的神，他为什么不行神迹，让我的病马上好起来，让我马上找到合适的配偶，让我找到合适的工作，让我的身份马上拿到？神既然是行神迹的神，超自然神，为什么他不这样做？我要告诉你，同样的，神是出于爱你。有时候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是神要借着那一段等待的时刻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神要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神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永永远远会有需要的时候，在不同年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那神要让你知道你唯有依靠他，因为他可以供应你超过所有人可以供应你的。如果神没有让你有一段等待的时间，让你经过这段的试验，你不会依靠神，你不会去寻求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在说，你比金子还贵重，这么贵重的金子都需要用火加温，以至于这个金子能越来越纯，越来越有韧度，越来越强壮。你也是一样，我需要让你经过一些需要，这些需要就是好像一团火一样， 这些需要要经过试炼以后，你的人格、你的品格、你的信心才会更加的强壮。前几天我们的于大夫跟丽好姐妹带着他们的女儿啊从医学院回来啊，也许认识于大夫的人知道他在我们教会已经五六年了。我们看他一路走来，他从中国大陆过来这边，于大夫刚来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当医生，他甚至在走路的时候拾捡那个可乐的罐子，然后收集十个或一百个就可以卖多少钱，这样来过日子的。他们一个心愿就是让他的女儿到美国来能成为医生。啊，经过高中一段时间非常叛逆的日子，他的女儿有一段时间让他们非常的失望。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女儿终于恢复过来，也终于顺利的考上了医学院。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他回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迪斯啊，我女儿说这个医学很难读，不知道能不能读毕业，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下去。我就提醒她说，你难道没有看到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怎么样的供应你吗？我说当你女儿那时候叛逆，交了坏的朋友，不读书的时候，我们一直为她祷告，难道你的女儿没有被神挽回过来吗？当你女儿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你因为没有身份，一个月要4000块的学费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怎么办？我怎么供养起我女儿4000块一个月的学费？那时候神不是开了神机，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负担你女儿的工作吗？当你工作了2年以后，你说你的腰酸背痛，你不能再这样工作下去，为了要赚一个月10000块的时候，神不是又行了神迹，让你女儿又得到了奖学金，一个月只剩下1000块的需要吗？我说难道你没有想到，你没有记住那些神怎么帮助你供应你的需要吗？他说有，我记住。我说神既然这样的供应你的需要，神必定绝对会继续供应你的需要。弟兄姐妹，神让于大夫他们经历女儿叛逆，没有学会，身体不舒服，让他经历那一段需要的过程，让他磨练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神。神的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样的工作，当你经历困难、经历需要的时候，神如果没有马上立刻的行神迹，或是帮你解决问题，或是满足你的需要，神是因为爱你，他希望借着这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磨练你的品格，磨练你的信心，让你知道我唯有依靠神。神所关心的其实不只是你的需要，神更关心的是你会不会依靠他，你会不会信赖他。因为神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只有信赖神，你的需要才可以永永远远的得到满足。人会让你失望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了。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老板、你的工作伙伴，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但神在圣经里面说，我要丰丰富富的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什么叫做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丰富就是神说我有一切。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我永不改变、永不退去的应许。神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你相信我，你只要相信我的儿子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我，我有无穷尽、永不褪色的一切的资源。你需要智慧，我有智慧；你需要金钱，我有金钱；你需要爱，我有爱；你需要鼓励，我有鼓励。我都会满足你的需要。但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运行都有一个条件，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但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以及祝福，却往往带着有我们人需要做的一部分。神说我要拯救你，我要让你得到救恩，但是如果你没有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接受神，神说我不会强迫你的，你得不到救恩。同样的，神说我要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要你先做。什么的条件？神说你要对我有信心。圣经里面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说你要我满足你的需要吗？你如果要我丰丰富富的满足你的需要，第一个你要相信，你要对我有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叫做信心。因为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支取神丰富的供应。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神的供应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对神有越多的信心，你就会越经历神满足你的需要。你对神有越少的信心，你就越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你满足的需要。所以一切都在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圣经里面描述说，信心像一粒芥菜的种子，小小的一个种子，但是却可以成长为很多的果实，可以供应很多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描述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芥菜种你要把它埋在地上，而且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它才可以发芽成长结出果实来。所以神要我们有信心。那你说你是什么叫做信心？我讲第一个信心就是，当我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就相信神。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你。神啊，如果我不看到你，我就不相信你。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To see is to believe， 你要看到我才相信。但圣经的原则刚好相反，圣经说你要先相信，你就会看到。你相信我会医治你吗？你就会看到我医治你。你相信我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吗？如果你相信，我就会供应你。很多人有很多的需要，他们怪上帝说，神啊，你怎么没有满足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怎么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你如果要神满足你的需要，第一个你要先相信神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一定要先突破这个心理障碍。你如果从心里面没有改变你的态度，说神啊，我相信你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你很难经历神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你首先要相信神，你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如果你现在有经济上的需要，你要首先相信神啊，我相信你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就像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还没有祈求之前，我已经都知道了。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你需要金钱，神知道你需要身份，神知道你需要工作，神知道你需要体力等等，神都知道。你还没有祈求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了。神只是要你首先相信他可以供应你的需要。就像刚刚我们进来之前，我们破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他昨天晚上去遛狗的时候，经过一个棒球场，突然间他听到砰一声，一个棒球打出来了，结果那棒球好像就明明的朝着他的太阳穴的地方飞过来。他说我本能的就把手举起来，那个球刚好打到他的手，他现在手他还肿肿了。他说那一刻如果我手没有举起来，那个球他打到我的太阳穴，我大概今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他跟我说昨天神救了我的生命。他说李师，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祷告耶，因为我们只要相信神，神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就已经供应我们了。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们也需要相信神愿意保守我们。所以你要首先相信神愿意供应你，你才会得到供应。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有某种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现在。如果有，我期待我劝你今天回去就不断的宣告说，神啊，我相信我的需要你都知道，我相信你也愿意供应我的需要。时候到了，你就会成就这件事情。时候到了，你就会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信心是第一个，还没有看到之前我就相信了，还没有看到神帮我找到好的配偶之前我就已经相信了，还没有看到神为我找到工作之前我就已经相信我会找到工作了。这样你会活在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当中。很多人生活在愁烦当中，忧虑当中，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哎呀，什么时候神要帮我找到工作，哎呀，今天报纸翻开来又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找，哎呀，今天早上起来要付很多账单，我的收入越来越少。我们经常这样唉声叹气，在那里焦虑。我要告诉你，你每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打开那扇门给撒旦魔鬼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对神有信心，当你知道神会无穷无尽的供应你的时候，你就会过着一个喜乐的生活。即使你事情还没有看到成就，你还是会带个喜乐的心，每天早上踏着轻快的脚步面对你的一天。有一个故事这样子的，有一对夫妇， 经常在他们庭院里面喂那个树上的小鸟那个食物，所以他们经常把食物就丢在地上，那个树上的鸟就会下来吃。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撒一把，小小一把，他发现好几种不同的鸟就下来抢着吃，哦，每个人在抢着吃。他发现了一个现象，有其中一只比较大的鸟还经常会啄其他的小鸟，生怕其他小鸟吃了他地上的东西。后来这个太太就每天撒了很多很多的那个东西在地上，他慢慢发现这些鸟发觉他不需要去抢了，因为这些东西够了，他怎么吃吃到撑死都还是够，别人怎么跟他抢他都还是够了。哎，他发觉过了一阵子以后，哎，这些小鸟不仅自己下来吃，还呼朋唤友叫所有小鸟一起下来吃，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了。这些小鸟本来很贪婪，本来很嫉妒，生怕别人抢了他的食物。当他们发现这个食物够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贪婪，不仅没有再刺激或者啄其他小鸟，反而呼朋唤友的一起来享受那个食物。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发觉他们庭院树上的鸟唱的歌声特别的美，特别的和谐。他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知道不需要抢的，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的供应是无限的，因为这些小鸟知道他们有一个完全供应他们的主人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会完全的供应你，你可以跟这些小鸟一样，你不需要活在害怕当中，活在嫉妒当中，活在跟别人竞争来竞争去当中，因为你相信全能的神一定会供应你。圣经里面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他这里说因为神完全的爱， because God's perfect love，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害怕。神爱我们，所以神要永永远远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当你知道这样的时候，你就不用生活在害怕当中、沮丧当中。你可以每天感谢神，你可以每天很喜乐的面对你的人生，知道有一天神要供应你的需要。所以信心第一个是我相信即使我没有看到的时候，第二个信心是顺服神即使我不了解的时候，信心是坚持下去即使我不想做的时候。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做我们感觉不想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没有感觉要爱一个人，有时候我不想鼓励一个人，有时候我不想对我的先生好，有时候我不想对我的太太好。我们有感觉的，这个社会教导我们，你凭你的感觉走吧，你感觉怎么样你就怎么做，你感觉不好你就不做，你感觉好你就做。但圣经里面说信心不是这样的，即使你不感觉想做什么时候，你还是下去做。这就是神在试炼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李师啊，我多么渴望别人鼓励我，老是赞美我，但是人家总是不赞美我。他圣经告诉我，我要经常鼓励人，但是我做不下去啊。我就是天生不喜欢鼓励人家、赞美人家。但是当你愿意凭着信心鼓励人家的时候，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当你不感觉要爱人的时候，当你不感觉到要饶恕人的时候，你仍然相信神的话说你要饶恕人，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就是信心。当你踏出你信心的时候，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信心是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就坚持下去，即使我不想做的时候。信心也是顺服神，即使我不了解的时候，有时候神的话，你在读圣经的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有道理。人家打你的右边的脸，你给人家打左边的脸；当人家伤害你，你受伤很深的时候，圣经说你要饶恕人家，你说我做不到，这个人这样伤害我，我怎么可以饶恕他？他说我应该报复啊，我应该get even啊，这样我才会舒服啊。但是当你相信神说你要饶恕的时候，你做到饶恕的工作，神就会赐福给你，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神知道当你不饶恕的时候，只有苦到你自己。那个伤害你的人，他不会感受到你的伤痛的，他还是很逍遥的在外面过他的日子，不管你有没有饶恕他。其实神要叫我们饶恕人是要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他人的好处，是为你自己好。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没有道理，但是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蒙神的祝福。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巡回的布道家，他经常到各地去布道，尤其到小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这是他儿子的 一段记录，他说我爸爸每次出去的时候就好几十天，他说当巡回的布道家不像一般教会的牧师有固定的薪水，他那时候人们给巡回布道家的薪水很低。他有一次当我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又出去旅行布道，到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去，所以过了一两个礼拜我爸爸回来了，我的妈妈跟以前一样很热切的欢迎我爸爸回来。我妈妈问我爸爸很多那个信奉特会里面有多少人信主啊，那边聚会的情形啊，他说我妈妈总是很期待有人因为他爸爸去布道而认识了神。到最后我的妈妈总是会问一句话，他们有没有给你一点钱，他说你去布道他们有没有给你一点钱。他说他那一次很清楚了，当他的妈妈问他爸爸说他们有没有给你一点钱的时候，他爸爸头低低的看着地板，他呢看他的妈妈，他妈妈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他妈妈看着他的爸爸就说我知道了，你又把钱给别人了是不是。他爸爸支支吾吾的说是的，他们给我50块钱，当我要离开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些穷苦人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小孩子穿着破烂的鞋子，他寒冷的冬天穿着薄薄的衣服，当神让我感动，引起了我那灵敏的心，要我把那50块给他。他说我知道这50块是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但是神这样感动我，我就顺服神，我就给他了。他妈妈愣了一住，他妈妈说既然神这样感动你，既然你这样顺服神，我支持你。他说两天以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家没有钱了，我们家也没有积蓄，也没有钱再去买食物来吃的。他那天晚上我的爸爸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召集在卧房里面，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那一刻我还清楚的记住，他说我爸爸这样祷告，我爸爸说神啊，我顺服你的带领，我顺服你的感动，在别人有更比我更需要的时候，我把我有的仅仅有了50块给出去了，神啊我顺服你。他说神啊，别人需要的时候我给他们，我满足他们需要，那神啊在这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刻我们家也有需要，他说神啊我这个时刻需要你的帮助。他说他爸爸就只有这样祷告。他那天晚上睡觉，隔天起来以后他一直在想说，神真的会照我爸爸所祷告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吗？神真的会赐福满足那一些因为顺服他的人去做事的人的需要吗？他两天以后我们的信箱里面出现了70块的支票。他说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70块的支票怎么来的。他说从那一刻开始，已经以后有好几次我经历了神，我相信神。他说神虽然没有让我们家成为富翁，成为很有钱的人，但神让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他，神让我知道他供应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的。他神让我知道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坚持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神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当你顺服神的带领，即使你要掏出钱的时候，即使你要开口去鼓励赞美人的时候，即使你需要去饶恕人的时候，你做不出来，但是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真理的时候，神绝对会祝福你，神绝对会祝福你。神说流泪撒种的必定欢呼收割，神说当你带着眼泪撒下种子的时候，你一定会收割的。即使在人的眼光看起来不可能有所成就了，即使在人的眼光看起来不可能有收割了，但是天上的神绝对会让你会有收割的。就像这位旅行布道家一样，他不断的顺服神的带领，给出去给出去，神就祝福他。所以神说你要信靠我，第一个你要先相信我在里面看到之前，第二个你要顺服我，即使你不了解为什么我要你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信心是你要坚持即使你不想做的时候，神说这样就叫信心。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讨我的喜悦，我的祝福就源源不断地流露在你的生命当中。第四个，神说信心是给予当你还没有的时候，当你自己甚至不够的时候你还愿意给的时候，这叫做信心。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当你有10套西装的时候你给出一套，那不叫做信心，那就是施舍而已，因为你有足够的。当你口袋有很多钱的时候你给一点点 给需要的人，那不叫做信心，因为你够嘛， 你知道用你的头脑想起来，我给出这点钱我还有吗？这不叫信心。信心是当你几乎都快没有的时候，你还愿意给出去的时候，那就叫信心。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旅行布道家，他凭着信心给出他仅剩下了50块，他给出去了，所以神就供应他的需要。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弟兄姐妹，你如果要经历神的祝福，你如果要神满足你的需要，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信心就是给当我还没有的时候。你说李师啊，我自己都快吃不饱了，我怎么给？等到我有更多的收入的时候，等到我更多的时候我再给吧。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当你没有的时候，你说我即使没有，我看到别人有比我更需要的，我愿意给出去，这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非常的相信。有时候我也会很经常很沮丧很挫折，尤其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你生命当中，因为很多批评指责或是难过的事发生在你的当中。我经常有时候回到家，我在我的书房，我就自己很难过，我在这里怎么会这样子，好像没有人鼓励我，没有人安慰我。但是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只让自己更加的消沉下去。所以我经常怎么做，当我很消沉很需要人家鼓励很需要爱的时候，我就拿起电话找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我经常欢起我们教会的通信录，或是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哪一些有需要的，我就打电话鼓励他们。即使我心里很空虚，我心里很多需要没有被满足，我很沮丧很挫折，但是我还是坚持鼓励那些人。你知道吗？当我鼓励他们，当我安慰他们的时候，我就发觉神安慰我，神鼓励我。我发觉自从我鼓励安慰帮助那些人以后，我发觉以后的生命当中，神就不断的照我所付出的给我。当我付出爱的时候，神就给我爱；当我鼓励人的时候，神就差遣别人来鼓励我；当我饶恕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愿意饶恕我的过错。你要先给出去，即使你没有的时候，你要先给出去。即使你口袋只有1块钱，你说神啊，你给我10块钱，我就给出2块。你不用，你先给出5毛，好不好？你帮助那些比你更需要的人，永远在你的生活周边有比你更需要的人。也许他不是需要钱，但是他需要爱，他需要鼓励，他需要你帮助他。你一给出去的时候，我期待你在你生命当中，期待神丰丰富富的。给出去，即使你没有的时候也给出去。圣经里面讲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你撒出去了，你撒出去了，越多神就给你越多。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你有的时候才给，当你不够有缺乏的时候，你仍然愿意给的时候，你就触动了神的心。你说啊，这样是不是买神的恩惠或是买神的祝福？不是，我只是告诉你，神愿意祝福我们，但是当你凭着信心给出去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触动了神的心，神会更加的祝福你。有时你会想说，为什么这个人蒙那么多的祝福？为什么这个人神那么样的供应他？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他们是应用了神的原则，愿意给出去，神就给你。我希望你应用这个原则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会满足你的需要。第一个，你要谢谢神，在你即使还没有得着之前。我们经常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神啊，神啊，你让我拿到身份，神啊，你让我找到工作，神啊，你帮助我的孩子回转过来，神啊，你让我找到一个对象。但是每次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看到事情没有成就，我们不是一直不断的迫切的祷告，一直不断的祈求神。我们想说，如果我一直死缠不放的缠着神，神大概有一天就是好吧，你既然这样死缠着我，我就给你吧。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不断的祷告，但是神说你祷告我已经知道了，你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你都会得着，我都知道你的祷告。但是你祷告以后，你要怎么样？不断的感谢神。如果你希望找到一个对象，说神啊，我希望有个对象。我也知道圣经说，神说见那个人孤独不好，单身不好，独身不好，我要让他找个配偶可以帮助他。那神啊，你既然说让我有个配偶，为什么我找不到配偶？ 我告诉你，你不断祈求医院，你要开始先谢谢。那神啊，我知道那个好的已经预备在那个地方，那个配偶那个对象已经为我预备了。主啊，即使我没有看到，我仍然谢谢你。这是我们要的心态，我们不是一不断的死缠活追烂缠这样缠着神啊，你要给我，你要给我。神要我们不断祈求，神要说我们要不断的谢谢他。信心不是说你看到有的谢他，你看到有的东西谢谢，那叫是感恩而已，那不叫信心，那叫是感恩。当你还没有看到神满足你的需要，神为你的祈求成就的时候，你就先谢谢的时候，那就触动神的心，那就叫做信心。所以你祈求的，你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你仍然愿意说，神啊，我相信，我相信你已经成就了，不仅你的心情会变得好，不仅你表现你的信心，神也愿意更加的快速的满足你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在唉声叹气，我们在害怕，神啊，为什么还不成就？神啊，你怎么搞了那么久还没有搞好？神啊，为什么你是全能的神，这一点点小事你都帮不上忙？一个月只要多收500块，你都做不到。神啊，你这种神，我怎么可以相信你？我们经常这样抱怨，当你这样抱怨的时候，你就阻挡了神的祝福，你就切断了你跟神供应的那扇门。如果你愿意想我的是神啊，我有需要，这个需要也是合理的，我相信神啊，你愿意满足我的需要。神啊，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先谢谢你，我相信那个身份很快就要拿到了，我相信我的收入很快就要增加了，我相信我的孩子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我相信我的孩子可以进入好的大学。你先这样谢谢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祝福，你会经历到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完全是信心。神的每一个应许之前都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神要我们信靠他，依靠他，有信心。神要我们相信他，即使在我们没看到之前，神要我们坚持下去，即使我们不了解的时候，神要我们顺服他，即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神要我们给出去，即使我们自己都不够的时候，神要我们谢谢他，即使我们要得到之前。如果你这样做，你会经历圣经所说的，神会用他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什么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你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所需要祝福，所需要的供应，一切不仅是生命当中，以后你永恒的奖赏也是你生命的冠冕。神说，当你忍受这些信心的试探的时候，当你忍受这些需要的过程的时候，如果你凭着信心相信我，当你经历过这段信心的过程以后，当你经过这段试探之后，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不管在人生这个阶段你所需要的什么，如果你能记住我刚刚讲那几点，从今天你踏出这个门开始，相信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开始不断的给出去，先谢谢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我期待你，我相信你在以后的日子会经历神不断的祝福，神也会满足你的需要。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刚刚那首《神是我的救赎者》。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心，你可以向着那永恒的神说，神啊，我需要跟你有密切的关系，我需要感受你的存在，我需要跟你的生命相交通，我需要你，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满足我的需要。你敞开你的心，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你也可以跟神说，神啊，我要相信你，我即使不认识你，我即使没有看到你，我愿意相信你。当你打开你的心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祝福、神的供应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